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今天是周五，是四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然而在多重利空因素交织下，美股三大股指再度崩跌，重现了黑色星期五。受到财报不佳和业绩指引疲软等等的拖累，电商巨头亚马逊也收跌 14%， 创下自2006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一夜市值蒸发约1800亿美元。截至收盘，道指跌 939.18 点，跌幅为 2.77%， 报 32977.21 点，纳指跌536.89 点，跌幅为 4.17%， 报 12334.64 点，标普500指数跌 155.57 点，跌幅为 3.63%， 报 4131.93 点。美股四月份表现不佳，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在四月份累计跌超13%，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月度表现，深陷熊市，比52周新高回落近24%。标普500指数累计跌超8%，是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差的表现月。道指累计跌超4%。在道指成分股方面，英特尔跌超了 6.9%， 赛富时跌 5.28%。 此外， Verizon、 微软、高盛、美国运通、苹果也都下跌了 4% 左右。通胀高烧不退，盘前公布的美国三月 PCE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6%， 继续刷新198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市场预期美联储五月加息50个基点几乎板上钉钉，甚至六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也升至了 50%。此外，美国昨日公布的第一季度 GDP 下降 1.4%， 是自疫情发生以来两年内最差的表现，令许多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经济是否真的会衰退。德意志银行经济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预判美国经济将严重衰退。该行表示，尽管美国通货膨胀率可能将见顶，但若想回落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仍需很长的时间。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将采取激进加息措施，而这将冲击经济的发展。德银表示，他们认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美联储被迫更狠的踩刹车，才会有一场深度衰退，才可能遏制住通胀。虽然今天的科技股普遍表现不佳，但中概股却逆势走强，热门中概股大多数收涨。纳斯达克金融指数逆势大涨了 4.46%， 收于6705.62点。热门中概股多数走高。四月份美股承压，高估值和供应链被干扰的科技股成为了抛售中心。 万德美国 Tamama 科技指数跌 5.08%， 苹果、微软、谷歌、 Meta、 特斯拉也都纷纷下跌。本周几大科技巨头纷纷公布了财报，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看一下几家公司的财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Robinhood， 散户的集中营 Robinhood， 在2020年以来可谓是风头非常的旺盛。 Robinhood 它是公认的通过简单易用的经济平台进行无佣金交易的一个先驱了。在疫情的早期，趁着用户增长的势头，在2021年去年的 IPO 中获得了非常强劲的收益，股价一度飙升到80多块。但是呢， Robinhood 的股价可谓说是一场灾难啊！在过去的6个月里，由于活跃用户的减少，投资者对它的长期前景产生了巨大的担忧， Robinhood 的股价也下跌了70%以上。蔡蔡认为，疲弱的市场表现和更不稳定的交易环境是 Robinhood 现阶段最大的增长阻力，直接影响了他近期的财务状况。在2021年， Robinhood 平台上新增了超过1000万个融资账户，托管资产达到了近1000亿美元，营收增长了89%。这也导致该公司的市值在去年一度曾经达到了600亿美元。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认为这些增长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最近的季度数据令人失望，目前该股的市值已经低于100亿美元了。这不仅凸显了市场对它进行了重新估值，也凸显了公司高层可能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该公司上一次公布第四季度业绩是在1月底，当时它的收入为3.6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与第二季度的131%增幅相差甚远。按照这一标准， Robinhood 就不能算是一家高增长的公司了，而且它的亏损还在加速。基于股份的高额薪酬也增加了支出，扣除这一金额以及可转换票据和认股权证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程序， Robinhood 在2021年调整后的 EBITDA 为3400万美元，低于2020年的1.55亿美元。总的来说，该公司正在试图通过增加技术和员工来实现增长，但它的收益也在大幅下降。第四季度调整后的 EBITDA 为负8700万美元，而且预计还会持续到今年。就资产负债表而言，截至2021年，该公司有63亿美元与 IPO 收入有关。虽然该公司没有长期的债务，这是它在流动性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但它的负收益和持续的现金流很不利于它的资产负债表。Robinhood 的大部分收入和股票、期权还有加密货币交易等不同领域的交易量有关。虽然交易对用户是免费的，但 Robinhood 通过将订单发送给市商来获得收入。这个基于订单流支付的模式本质上是在为市场增加流动性，它依赖于平台上更多的活跃用户。Robinhood 的第四季度的月活跃用户为1730万，低于第二季度的2130万。其结果是，基于交易的营收虽然同比增长了12%，但比第二季度的4.51亿美元下降了42%。考虑到目前的市场环境，股票回报率不佳，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都处于从高点回落的区间。那么这些小盘股呢，它的表现就会更糟。 亏损也会更大。就换句话说，就当交易环境变得更加困难的时候， Robinhood 就很难让一群新的股民朋友们加入进来，开设账户并且投资。这跟2020年的下半年和2021年初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当时似乎每一只股票都在上涨，似乎每一个老百姓都在讨论自己的股票。那么2022年对 Robinhood 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月活跃用户再次下降，它的托管资产也将受到打击。除了股票市场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在影响着 Robinhood 的营收。Robinhood 一直压注于加密货币交易和数字资产，并将其作为长期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它已经在手机应用程序上为所有客户推出了加密钱包。该公司还将与比特币、闪电网络整合，从而实现更快的支付和转账交易。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的加密货币价格走势一直都很疲软，这也是另一个对 Robinhood 造成打击的原因。此外，该公司还面临着 Coinbase 等加密货币巨头的激烈竞争。那么，都是听起来似乎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不过呢，也有一点令人欣慰的是， Robinhood 的远期销售倍数是净现金的2倍，远低于其峰值水平。对于 Robinhood 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的妥善解决可能会对整体市场情绪产生积极影响，并推动运营的趋势。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即股市将反弹至历史高点，并获得高增长动量型股票带来多重回报。不过目前看来，这个情况可能还很难预计什么时候会发生。那 Robinhood 在此次公布财报之后，也同时宣布了裁员。接下来他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下 Facebook 的财报。Facebook 现在已经更名为 Meta 了。Meta 一季度营收创上市以来最低增速，和当季广告收入以及二季度营收指引都低于预期。今年第一季度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录得上市以来最慢收入增速，主要收入源数字广告的收入低于预期，而二季度预期收入也低于预期。这也是由于疫情期间通胀上升、供应链危机、经济动荡以及新增了一些负面因素，俄乌局势对线上广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一季度 Meta 的盈利降幅比市场预期的小， Meta 大举挺进的元宇宙领域收入高于预期，但更重要的是，在去年第四季度首次出现环比下滑后，体现广告客户在 Facebook 平台活跃程度的指标日活用户恢复了增长的势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啊。日活用户几乎就是社交媒体的命根了。 Meta 财报发布前，在本周三美股早盘时，彭博社 宝城 Meta 的二季度营收预期较市场预期低5%到12%，之后发出了更正，说这个是误报。不过呢，Meta 的股价仍然在加速下跌。在盘后，Meta 披露的第二季度营收指引中，指引中位值高于彭博误报的营收水平，那么就股价就迅速反弹。受此影响，纳斯达克100指数也在周三的时候走高，只可惜还是没能够挽救整体科技股下滑的一个趋势。Meta 此次财报呢，也是单独披露了 AR 和 VR， 就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相关的硬件、软件和内容，及元宇宙相关收入现实研究室的第二份季报。这个研究室的名字叫 Reality Labs。财报显示，一季度总收入和包括 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WhatsApp 在内的应用家族，就是 Family of Apps， 收入呢都低于预期，但盈利和现实研究室，就是 Reality Labs 的收入却高于预期。一季度每股收益为$2.72，为2020年三季度以来最低的水平，较去年一季度的$3.3同比下降18%。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279.08，同比增长7%，净利润同比下降21.3%。它的应用家族收入是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利润为$114.8。那它的 Reality Labs 的收入是略高于分析师的预期。值得一提的是，在 Meta 发布财报的前一天，谷歌也披露一季度广告收入超过$546亿，高于市场预期，但超过20%的同比增速远远不如上季度超过30%的增速，且谷歌兄弟公司 YouTube 的广告收入远逊于预期，环比减少了20%。Meta 公布的业绩也显示了它的核心业务广告疲软，一季度广告收入为$270亿，分析师预期是$274.8。衡量向用户展示广告数量的广告展现量，就是 Ad Impressions，增长了15%，分析师预期增长12.8%，当季单位广告价格下滑了8%，分析师预期下降4.17%。在业绩指引方面 ，Meta 称二季度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将在280亿到300亿，体现了一季度营收增长趋势的持续影响。这一指引区间低于分析师预期的$307.4亿。Meta 还预计今年开支增长将受到应用家族的驱动，预计外汇因素将对二季度同比收入增速造成大约3%的拖累。在用户指标方面，去年四季度 Facebook 的日活跃用户出乎意料，比环比三季度小幅下降，出现公司史上的首次日活用户下滑。不过一季度这个日活用户重回增势，并且高于预期。在 Insider Intelligence 的分析师评论称， Meta 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日活用户的增长，这是好消息。他需要展示扭转去年第四季度颓废的表现。不过日活用户的增速在加快放缓，几个季度前 Meta 可能依赖新兴市场保持增长，但可能这些高增长地区开始增速枯竭。此外，衡量货币化用户群的指标 用户指标每用户平均收入就是 ARPU 一季度降到了$7.72，为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在谈到一季度的业绩的时候，CEO 扎克伯格承认，在吸引年轻用户关注方面，海外版的抖音 TikTok 给 Meta 旗下的 APP 带来了严峻的竞争。同时，媒体指出，苹果的收集用户数据新规妨碍了 Meta 的定位广告投放能力。供应链、通胀以及俄乌冲突导致客户减少了在 Meta 平台的广告支出。这些都是给 Meta 的营收带来压力的重要因素。所以Facebook 现在能抄底了吗？它是不是已经度过了股价最低迷的时候了呢？蔡蔡个人认为暂时还没有吧。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可以作为投资意见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真正的科技巨头啊，亚马逊。亚马逊的股价在本周四盘后出了2022年的第一季度财报，相比上个季度并不令人满意的业绩。亚马逊这次美股盘后居然又暴跌了啊。从年初至今，亚马逊已经累计下跌了超过15%。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核心的财务指标。第一季度 EPS 每股亏损$7.56，分析师预期每股盈利$8.4。第一季度净销售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创下了20年以来的最慢的增速。第一季度运营利润同比下降了59%，运营利润率低于预期的4.7%。我们来分业务来看一下。第一季度线上商铺净销售同比下降3.3%， AWS 净销售同比增长37%啊，这个 AWS YYDS 啊。第一季度订阅服务净销售同比增长11%，高于分析师预期。第一季度实体店净销售额同比增长17%。高于预期啊。第一季度广告业务低于华尔街的预期。第一季度在美国电动车品牌 Rivian 的投资中录得了$76亿的亏损，因为该公司的市值在本财季中蒸发了超过一半，净亏损达$38亿。这就是之前炒得非常火的 Rivian 这次拖了后腿啊。此外，亚马逊也给出了令人失望的2022年第二季度的业绩展望，预计第二季度的收入同样低于分析师预期。而且根据它的指引显示，亚马逊的增长率将再创新低，并且第二季度预计运营亏损也会远低于分析师的预期。亚马逊 CEO 在评价本季度表现时表示，其正专注于提高在疫情期间迅速扩大的仓库和送货网络的效率，但这需要一些时间。此外，亚马逊还表示正努力应付通胀和供应链压力，并表示公司不再追求实体产能或员工产能。此份财报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它的营收疲软，第一季度收入增长7.3%，是20年来最慢的增长。结合其第二季度营收业绩指引的中位数来计算，下个季度的增长仅仅为4.8%或甚至更低。而且这还是在上个季度亚马逊已经出招提价了 Prime 订阅价格之后。 为了应对重重困难，亚马逊本月早些时候对其部分美国卖家征收了 5% 的附加费，这是其历史上首次征收此类费用。而上个季度，亚马逊四年来首次将美国 Prime 会员的价格从119美元提高到了139美元。啊，涨价也没能挽救这个增长缓慢的趋势。AWS 它的业务虽然强劲，但增速放缓。它是本季财报的唯一亮点。在相比上一季度的 39.5% 来说呢，它其实 AWS 的收入增长也是很明显的在逐渐放缓。另外，作为最新加入报告加入这个这次财报的广告收入的亚马逊来说，它的广告收入并不让人满意。虽然同比增长23%的成绩优于其他科技公司的增速，因为谷歌本季度只增长了22%，亚马逊是23%，但受到 YouTube 的影响而放缓。谷歌是因为受到 YouTube 的影响而放缓，比较低于预期。那么还有什么别的疑难杂症在困住亚马逊这个大巨头吗？除了之前所说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暴露出了亚马逊的低利润电子商务模式的问题，因为这种模式已经使用户对低价的期待和快速交付产生依赖和惯性，所以亚马逊不得不花大价钱去提高它的那个快速交付的能力。另外一个让亚马逊头疼的问题就是员工的留任。由于亚马逊的工资报酬很大程度与其股价挂钩，一旦投资者失去信心抛售股票，也将会成为问题的导火索。那么巨头现在都自身难保，其他的下周我们还会继续迎来一些公司的财报，我们等到下周看看是否会有公司给我们带来惊喜。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下周再见，拜拜。